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做群羊的榜样。
进入教牧书信，学习大牧者耶稣基督，做神的好管家。良友圣经学院姚谦牧师主讲教牧书信。
大家好，欢迎来到教牧书信，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谈到提摩太后书的信息。今天进到第十七课了。其实我过去两课进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也特别为大家来重复这卷书。我说是有一条很清晰的线我们要留意的，都是跟神的正道有关。那么过去两课呢，我们说第一章呢是守道，要持守神的善道。而且提到这个守道的时候呢，特别留意到保罗他对提摩太的劝勉，在守住正道的时候要为主受苦。那么第二章，我们今天进入第二章的经文呢，还是跟神的正道有关。因为这里呢特别有名的经文呢，就是第十五节。十五节哪里呢？是要按真意分解真理的道。啊，这个是提到也是正道，但是这个是按真意来讲道。啊，这个讲道就是这一章里面呢，跟我们说这个主线正道守道有关的。其实第二章呢，当然你说哎，还有很多很重要的经文信息要提。对，特别我们说提摩太二章后书第二章呢，提到做主的门徒要兴起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呢，是有名呢。我们谈到门徒训练的时候呢，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是最有名的。但是我们还是放在这个重点呢，在神的道讲道的操练方面。那么第三章我们说跟道有关呢，就是悖道啊。保罗说在那个年代教会很多异端邪说，今天也一样。那么在悖道的日子里面要注意什么呢？这个是第三章嘛。那么最后呢，第四章呢是传道，得时不得时呢，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务要传道。所以我们说持道守道啊，这个第一章讲道，第二章悖道，第三章就是危险的日子，跟第四章要务要传道，就很清晰的看见当保罗写的时候呢，他心里呢要想的对提摩太的期望在那里。当然呢，我同意第二章呢，我们说只是谈到二章十五节呢，好像对他不公平。因为第二章呢，其实我们看保罗的劝勉啊，提到做基督精兵，提到做一个勤劳的农夫，做一个呢真的有规矩的自守的运动员呢，都是有名的。而且第二章呢也重复提到为主的福音受苦难啊，这个是第二章九到十三节呢，好像一首有名的诗歌一样呢，也应当有机会谈谈。也不要忘记第二章还是提到做一个基督的工人呢，同时也是一个圣洁的器皿，由我谦卑啊，这个操练。但是我们因着按这个善道正道这个主题来发挥呢，我们 第二章呢，今天呢就特别来集中谈到按正义来讲道。我们先念这的经文，可能很多我们都懂得背这圣经，我们还是要念出来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这里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名称呢，我们要弄清楚的。一个就是按正义分解是什么意思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做无愧的工人。这两方呢，我们说是这节经文呢很中心，很中心的意思。我们先来谈按正义分解这个意思。正义分解呢，原文呢是有两个部分来组合起来的啊。那个希腊文呢，就是用两个字 orthotomeo 两个字来放在一起。那么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好像在一个很多树木很大的森林里呢，你要在一个乡野的地方，很多树的丛林里面呢，开一条笔直的路，没有路的要从中间开一条路出来，是这个意思。另外第二个意思是你要沿着一个很正确的路线来引导出真理的话语。其实我们说按正义分解的意思呢，如果按放在我们传讲主的信息的人来说呢，就是让我们的信息不偏离正直的道路。一方面你要找到路，从树林森林里面开路嘛，另外这条路呢也是一个正确的路线，不是偏离的。那么这个对我们传讲神真道的工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问我们的真理的信息有没有偏离了正直的道路呢？是这个意思。那我再说正义分解这个用字的意思，就是在丛林里你开一条很笔直的路，没有偏离的，而且是有路让人可以走出来。那么如果用这个意思，那么今天我们检查我们教导圣经的人怎么样才算是按正义来分解，来不偏离真理的信息呢？那么很多传道同工或者说研究的人呢，就在这个意义上呢来反思。大概呢有四个参考，大家可以来想想。我们有时候可能也没有多想，已经偏离了圣经里面的意思。那第一个呢，当我们说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时候呢，如果按提摩太书信里面，或者说我们教牧书信里面自己记载呢，我们特别看第二章，这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六节，那接着十五节，那这经文呢就解释什么叫偏离啊，不是正确的真理的道。保罗说，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呢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偏离呢，保罗明说了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们用世俗的虚谈，我们也用不敬虔的话来讲神的道呢，那这个就是偏离了。这个呢我们怎么样去来进一步来了解呢？我就想到在约伯记里面，旧约的约伯记， 约伯在受苦里面，他三个朋友呢就给他很多意见，很多劝勉，很多教导，其实他们也是用心良巧啊，对不对啊？他们也是他的好朋友嘛。但是我们看完约伯记呢，整卷书也告诉我们，哎呀，他们的说话，他们的勉励，他们的安慰都好像对约伯没有作用。那么到最后了啊，这卷书到最后38章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呢开始说话了。他怎么说啊？谁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安慰不明白？就是说有人用无知的言语，你说这里没有说不虔诚或是无知的言语，是这样的形容约伯也好，或者说约伯的三个朋友呢给他的劝勉也好。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说偏离正道，没有按正义分解呢，那条路走得不笔直呢，就是这种呢虚谈、虚伪的谈论，或者说世俗的谈论。那么圣经说这个是不带到人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我不是说传道人呢，我们讲道或者说我们教导呢，真的是要很严肃，一点也不可以说笑，我不觉得是一定是这个。但是圣经很多时候都提醒我们，我们讲主的话语呢，我们需要用一种虔诚的心态来传讲。这个也是当我们说按真义分解真理的道的时候呢，对我们的心态还没有谈到这个内容啊，因为16节跟15节是连在一起嘛，所以这个也是第一方面呢很重要，就是按真义分解真理的道，真的不是说不虔诚的话，我们应当用一个虔诚的心来传讲神的真道。那么第二个作为参考呢，真理的道呢，就是不是说哎，我们凭圣灵感动就胡乱的来解释圣经。有人说哎，我一般讲道都不用预备的，圣灵给我什么说话我就说什么。哇，如果你是这样呢，你是不是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你不用预备的，你完全凭圣灵的感动就行了。有传道人是这样的，哇，这个呢很危险。我们不可以说哎，圣灵有圣灵我们就按他感动啊，随便找一两处圣经来做结论，那么就不管什么他带领我们到哪里就讲到哪里啊，这个不是按真义分解。按真理分解，你真的是用圣经，圣灵跟圣经是配合在一起的，你不可以说我只是靠圣灵感动。当然圣灵感动是真的，但是圣灵感动也配合神他圣经的话语嘛。所以不是说哎，按圣灵随随便便说几句就是讲道。圣灵感动我们对圣经的用字，它的意义必须按照经文的上下文理，甚至整卷圣经的意思来讲，来教导，那个是按正义分解的第二个意思。那么第三呢，我们如果找到跟圣经的传讲有关呢，就彼得后书第一章呢20节那里呢，彼得说我们讲解圣经的道理不是随意解说的。那么彼得后书1章20节怎么念呢？我们也找出来看看彼得后书1章20节。彼得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这个预言就是所有的讲道了，没有可随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这个很重要，彼得这里呢所说的经上所有的预言，所有要 传讲的，不可以，没有可以随私意人私下的意思来解说的。私意就是你觉得哎，你很独特，你只是根据一节经文呢就建立它的意思，你没有按整段的段落上下文理，或者说有别处圣经的支持，就只是拿一处的经文就发挥你的意思，那个就是按私意来解经。所以很多异端，很多邪说出现呢，你怎样跟他辩呢？他就拿一处，最多两处放在一起，就说哎，这个是神的意思，那个不是圣灵的意思，那个不是解释圣经的方式。因为特别是教义性的教训呢，我们要建立一个教义，更加不可以单是一处两处的经文，是整本圣经的立场，整体的经文是不是互相参照底下呢，才是建立那个重要的教导。所以这个是要小心，第一不要说不成全的话，第二不要随便说哎，圣灵感动我们就是解释圣经，第三不要随你私下的意思，你个人的感动啊，你说不是圣灵的感动，是我的特别的看法啊，这个不行。那么第四呢，其实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呢，也不是用我们人的经历去解经哦。那很多时候听到了讲到了，我们都有用我们人的经历啊，这个经历也不是不好的事情啊，经历也是一种某一方面人的经历，神的见证来配合嘛。但是经历可以是假冒的哦，你可以说得很了不起，但是人听你的见证，人听你过去的发生的事情，还是听圣经本来的说话呢？有时候我们听人讲道，哇，圣经也没有念，只是在哪里谈他怎么去经历神，怎样经历神的爱，那么那个经历也不是不好的事情，是你的经历。但是人是来听你的经历，还是来听神的话语呢？所以呢，我们说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呢，不是让你的受众，你的弟兄姐妹光是听你的经历啊。所以呢，这些也是基本功，我们提出这四个参考呢，也不是我在这里说的，也是很多同工经过思考，我们要注意我们讲到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用语，我们不要随便说圣灵感动我们，我们也不按自己私下的看法来解释圣经，要小心我们的经历最多是用作例子而已，但是我们是还是要重视把神的话语放在最中心的位置。好，这个是我们说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防避要小心的四个我们要注意的事情。过去呢我做神学生的日子，还没有真的做传道人的时候呢，那么老师叫我们讲道学呢，就叫我们，其实如果你们每一个星期日要讲道，如果星期四到星期四你们还没有预备好，不晓得自己要主日要讲什么的时候呢，那个就真的不好啊。你应当星期四最迟呢已经预备好你星期日要讲的，比方你那个重点，你这个按经文有的大纲，你的例子，你的应用，你都要想好。如果你不是这样呢，到星期五星期六晚上才预备呢，你怎样真的按圣经原来这个记载好好的讲呢啊，那个时候呢，这样提醒我们呢，到我们真的做传道工人的时候呢，我们晓得这个真的也不简单，因为你太多事物，你太多责任，但是传道人就是传道人，你要用好好用你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来把圣经的本意讲得好，那么那个呢需要你用时间用心把它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你不可以把其他的事物 忙在那个方面，就没有时间用你的心思放在神的话语上，来有系统的按次序的好好的讲，这个是按正义讲道。当然呢，你说正面方面按正义讲道，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可以多讲了，因为那个就是说你要按释经学教你怎样按上文下理，按历史背景，按本来那个圣经那个经界那个段落它原来的意思，你要查找，你要来小心的来领受才讲那段的圣经，是按正义讲到的意思。好，我们还有的时间呢，就跟大家谈到这段圣经，或者说这些经文十五节呢，另外一个部分，什么叫无愧的工人呢？如果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呢，我们都不按私意，不随便乱说是靠圣灵，不说不虔诚的话，而且也不单是靠我们经历，那么做无愧的工人呢？保罗怎么说啊？他说第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这里提到几个按做无愧工人的一个条件，或者说一个工人的特色。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工人是勤劳的，他是用力的。竭力的意思就是他用力的，他不是懒惰的，他是用心的工人。我也想到曾经叫我讲道学的老师，他也不在世界了，但是他叫我们讲道学的时候呢，就说哎呀，所有的服事里面其实最劳苦的服事是讲道的侍奉。哎，那个时候我也不是太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说讲道你面对的是整个会众，什么人都有，老年人也在，小朋友也在，你要向他们讲的听得明白呢，哇，你发的气力，你用的例子，你整个讲到那个大纲，你都好好的想，哇，费你很多的心力。所以他说讲到是最劳苦的事工。我不是说其他的服事呢不重要，探访啊，传福音啊，甚至你辅导啊不重要，其实辅导你每天听一个人两个人三四个人坐在哪里听他说话，回应他也是很劳苦。但是讲道的劳苦是你懂得那个效用，那个效果是影响很多的人的。所以保罗这里说提摩太啊，你要竭力，你要用力啊，你要花你的时间，你的心思在这件事上啊，不要懒惰，不要放弃。那么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是什么意思？那个就是谈到工人不但是我们不懒惰，而且也我们也要注意是活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就是我们这个人是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就是我们不但只有我们的信息，这个是讲道的信息，而且也需要注意到我们这个人本身，我们的品格，我们这个工人在主的面前活的，在主的面前到底怎么样，是不是一个讨他喜悦的人。所以传道成功呢，讲到我们有果效呢，不但是你的内容，而且也是你这个人在主的面前首先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一方我们学多少的释经学也没用啊，如果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也不是敬虔的人，也是懒惰的人，可能我们很好的有很好的恩赐我们很容易领受圣经的话语，但是我们表达出来呢我们都没有一种呢在主的面前先讨他喜悦的心，我们还不是一个呢活在神面前的人。我们中国人说圣独啊， 你个人私下的时间，你是不是很谨慎的独自一个人没有人看你的时候呢，你也是很小心你自己的自处呢，这个就是叫做慎独嘛，很谨慎的独自的时候呢，你也不放松自己。所以基督工人呢，要常注意活在主的面前啊，这个是做无愧工人呢第二件事。第一个就是不懒惰，第二个呢就是留意我们的品格，第三呢，什么叫得蒙喜悦，这个当然有一个意思，就是讨主喜悦呢。那么工人尽力讨主喜悦就是忠心的意思，忠心是做主所喜悦的事情，不是做我们人喜欢的事情。如果你请一个仆人在你家服侍，他都很勤劳，他都不懒惰，但是他没有按你的吩咐做你那一天要他做成的事，虽然他很勤劳，很一直用他的时间，但是他不忠心，因为他没有按你的意思来完成当做的工。所以工人，无愧的工人是讨主喜悦的人呢，得蒙喜悦呢，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当然最后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主题，无愧的工人呢，是这个工人按正义解释真理的道的工人，就是说他是要传讲圣经的本意的人。我再说，无愧的工人是按圣经本来他的意思来传讲正道的人。所以做无愧的工人真的不简单，对不对？他要勤劳啊，不懒惰，因为讲道是一个影响太广阔的一个事工。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品格，活在主的面前，我们要讨主喜悦是忠心，我们不要按私意，我们已经说了，按正义，按圣灵的感动，按圣经的条理来讲解圣经本来的意思。圣灵是配合圣经，圣经也按圣灵的感动来传讲，那么人呢就有福分了。如果神的仆人，神的工人都每一个都按正义来讲道，中国教会，华人教会，我们能够复兴，能够更多的爱主，我看讲台的站讲台的工人一定要按正义来讲道。
你配的荣耀，你配的赞美，我的主，我的神是何等完美，你为我受苦，又为我受死，我的主，我的神，你是我救赎。你配得荣耀，你配得赞美，我的主，我的神是何等完美，你为我受苦，又为我受死，我的主，我的神，你是我救赎。清晨我唱心意，你必垂听我声音，我到你面前祷告，祈求你完全怜悯，求你使我守洁心情，让我凡事